我们以启用的方式读第一节到第十节哈，从我开始读。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地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袍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
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野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创造了我们，你也赏赐我们许多的美物和恩典，你从没有任何的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了你许多，所以求神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智在你里边谦卑，在你里边被你归正。我们所求于你的一切，主啊，你或有权柄成就，也有权柄不成就。主啊，我们当尽的是我们自己应尽的本分，愿神你亲自的去使我们愿意以你的心为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之前的分享来看，约拿这个人，我可以称之为说他的性格很强烈，我们说他的情绪起伏很大，对吧？大起大落。性格强烈不代表性格强大，对吧？他是经常会被他的这种怒气、愤怒、情绪所左右的。所以呢，约拿这个人也常常的后悔，但是他又不悔改。他是深深的觉得尼尼微要完蛋了，要倾覆了，然而一看到没有，就非常的愤怒，到处都恨不得找后悔药吃，是吧？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后悔药？他也许以为自己，我会后悔，哎，神也会后悔，这里边说神会后悔，是吧？那，但是他这样的想法就证明了他其实没有理解神的作为是什么意思。啊，当然了，我们还是说，这一卷书毕竟是他自己写的，多年之后他应该还是悔改了，是吧？虽然不知道那是不是生命中以后还会有跌倒，但是也许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不断的跌倒又不断的悔改，起来靠着神去行走，但是还可能会软弱，再跌倒然后再起来，对吧？可能就是要再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就如同箴言24章第16节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对吧？所以义人和恶人的区别不是说义人从来不跌倒，而是义人跌倒他还会兴起，恶人的跌倒可能终究就倒了，再也起不来了啊。我们说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和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几乎是一样的，是吧？几乎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些细微的措辞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一章的一节是说你要去上尼尼微去呼喊，对吧？呼喊。而这个三章的第一节呢，宣告第二节了是宣告。呼喊和宣告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已经暗示着临到了尼尼微人的这个恩典，也是约拿不想理解的这个恩典。这个不是神的临时起意啊，他是早有这个计划的。所以说即便说你约拿在那个我们上次说过了，在四座城组成的这个尼尼微大城当中，正常要走三天才走得完，他就走了一天，对吧？就走了一天，他的事工打了折扣， 但是不代表说福音的功效会打折扣，是吧？还是能够去拯救人。我们说上次在尼尼微那一次讲道当中，我们特别谈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叫做亚述丹三世哈，那个年间，那个时候的尼尼微和亚述呢是内外交困，可以说叫做大国梦碎，他们也是非常惶恐不安的。假如我们也在一个城里，你这个城也是饥荒瘟疫地震政局不稳混乱，是吧？远的不说，1948年的长春就是这样的。家里有老人的也许你听过这个故事，对吧？长春当时就是被包围，饥荒死亡瘟疫到处爆发。如果我们也是这个亚述的居民，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总之现在是这个国家越来越衰弱，越来越乱，政局很不稳，各样的灾祸在不断的出现，疾病患难死亡不断的出现，他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是吧？他非常惶恐不安。然后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等来了，来了一个先知叫约拿，虽然他到底是鸽子还是乌鸦他们不太清楚，是吧？但听起来这是乌鸦，因为报的是凶信，是不是？他来说的是再过40日尼尼微要倾覆了。报凶信的先知他出现就代表你们这儿确实有罪恶，是吧？就好像医生突然出现就代表你有严重的疾病了，是不是？可是你不能因此说有病你讨厌医生。的确医生的出现代表你一定是有病了，可是医生不是你得病的原因，医生是来救你的，是吧？是来治你的病的。先知的确是一出现就在代表着你这个民肯定是有罪恶的，先知是要来专门斥责你的，但是不能说你的罪恶是先知造成的，是不是？先知来斥责你是为了希望你悔改的。当然这个先知是不是这样想的就不一定了啊。那我们说无论如何有一些人叫讳疾忌医，他特别讨厌医生，因为医生一来就说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对，这儿有病那儿有病，得吃药得锻炼，他很讨厌医生。同样罪人通常很讨厌先知，很讨厌牧师，是吧？很讨厌传道人，很讨厌基督徒，很讨厌弟兄姊妹，说弟兄啊姊妹啊你这个事儿犯罪了呀，你这是有罪恶，你要悔改呀。很多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很讨厌这种话的。不过相对来说尼尼微人没有这个毛病，是吧？哎，尼尼微人在等待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发现先知来了，宣判原来是我们有祸了，原来是我们是被神知道了罪恶，我们的恶达到了神面前，他现在惩罚，他现在警告说再过40天我们要倾覆。无论如何就是那种不安定不确定的感觉，现在至少是确定了，你知道原因在哪儿了，对吧？也知道结果是什么了，也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这就好像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些人比如他杀人了，然后他就逃跑了，逃到国外去了，东躲西藏，用各种假身份啊，就是钻地下室，然后跟什么乱七八糟黑人混在一起了，又是干最苦最累的活，怕别人知道他，熬了18年，熬了20年，终于警察在他家门前出现的那一刻说你被逮捕了，因为你20年前杀人了。他那一刻也许不一定就是很惊恐，也许是如释重负呢，因为好歹这个事到头了，我好歹知道审判要来了，对吧？尼尼微人的心态就可能类似于这种，我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是上帝要击打我，40天就要倾覆了，我们现在还有40天可以活了，面对40天之后的末日，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让我们来悔改吧，对吧？尼尼微人的反应就是这样的。这里这个动词叫倾覆啊，这个倾覆是很有意思的，它这个原文是这个词啊，叫做 hapak， 希伯来文哈，叫做 hapak， 这个词是多义词的哈。在形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的时候，说索多玛俄摩拉毁灭了，倾覆了，就这个词。怎么倾覆的我们都知道，天上降下了硫磺的火，整个那个地方烧掉了，毁掉了，是吧？至今都是寸草不生这样的一个荒芜之地。不过这个词它原本的那个字根 其实是一种翻转或者倒置这个意思。列王记下的21章13节说，这个王把那个盘子就倒扣过来，那个倒扣过来就是这个词啊，所以他倾覆，倾覆倒扣，确实就是本来就一样的意思，对吧？这个，所以这个倒过来，倒扣过来，它就除了倾覆之外，就是说明它还有一个意思，就叫做，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就知道了，也同样是这个原文是这个词。你可以看列王记上的22章34节，这儿提到说他转过车来，有没有看到这个词，是吧？这个转过就是这个词 Harpak 啊，列王记上的22章34节。然后你再看哈，我们你再看耶利米书13章23节，刚才那个叫转向，也同样是这个词。耶利米书的13章23节说他们叫改变容貌，有没有这个词，是吧？这里的改变也是这个词。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了，上帝让约拿传讲的这个信息说，你去说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必哈帕克了。这个哈帕克就是有好几种意思在的，它可以是说它尼尼微要毁灭了，如果你指的是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意思，对吧？要毁灭了。但是也可能是下边的那个刚才说的另外几个意思，是尼尼微要转向了，或者尼尼微要改变了，看你怎么理解这个话，是吧？你发现没有，这里边的意思你应该能明白了吧，就是这一个词的选择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你甚至都可以说上帝很幽默的。上帝让你约拿传讲的这个信息是他必哈帕克，约拿肯定从他的角度理解就是肯定是要毁灭，我也希望他毁灭，然而他却不知道他这个词同时就有说那个地方他会改变或者转向，也就是两个词意思其实都对。很多时候对一个词你到底理解为是什么，就取决于你心里那个价值链是什么，对吧？同样一个词你就会读出它的那个两个三个意思里，你各自取不同的意思去理解，就这种，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在这儿上帝让他说的这个信息，这个词没有变，就是这个词，但是约拿的理解他非常希望是尼尼微被毁灭，但是他实际上见到的却是那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尼尼微被翻转了，尼尼微被改变了，尼尼微转向了，对吧？所以上帝真的很幽默，他所祈求的就似乎类似于要逆转乾坤，天地要颠倒，那叫倾覆了。结果呢，也许你会发现什么情况下能够让你看到天在地下，地在天上呢？也许是你自己倒过来，是吧？你自己拿个大饼倒过来也是这个状态。所以说逆转的方式就有好多种，我们经常希望的是求神把环境给逆转了，改变了，结果神的幽默或者神的方式是把你给逆转了，改变了啊。而一个人真的被颠倒了，被逆转了，那么其实相对他而言世界也就被逆转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尼尼微人的这个悔改才是神真的希望他做到的。难道神喜欢审判人把人全灭了吗？他希望的并且他预定的就是尼尼微人的悔改，是吧？所以他也希望他自己的子民悔改，无数次的说过吧，可是他的以色列子民可常常不悔改， 啊。而尼尼微人所做的却是他希望以色列人做到的事，这外邦人却做到了。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悔改的具体方式是要宣告禁食，穿起麻衣，坐在灰中。这个就是古代的中东，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啊！最古老的人，他们表达自己的忧伤、谦卑和悔罪的方式，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悔改的一个真特征啊，悔改的真标志。比如当先知以利亚斥责了亚哈之后，你发现亚哈也是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睡卧的时候都披着麻布，缓缓而行，是不是？这种话特别特别多，这个就是古时候的人那个悔改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式啊，披麻蒙灰。而且我相信这种习俗很可能从那个中东的地方就传到了世界各地，传到了中国之后，在周朝也有一种扶丧的这个制度，根据死亡的亲人的亲疏程度，有可能是直系的父母，也可能是远房的，也可能更远的哈，它有五级的那个丧礼，分别要穿生麻、粗麻、熟麻什么什么的各种麻。这个风俗演变到今天，就是很多的农村的这个葬礼上叫做披麻戴孝。今天的麻布还是用那个白的那个麻布呢，对吧？古时候的那个麻布真的就是用麻做的啊，就是从中东这儿传来的，应该说啊。好，我们说尼尼微人的悔改当然同样是有外因和内因的啊，或者说恩典就是从内和从外两个方向临到了他们，使得他们内外更新被改变了。外因我们上次说过了，那个历史背景，对吧？大一统的亚述帝国很强大，结果在亚述丹30年间被神不断的击打变乱，这是恩典临到他们的外在标记，对吧？军权旁落，共和兴起，饥荒地震，瘟疫战争，尼尼微人在不断的这么被破碎之后，身心终于降卑到了一个能够预备好接受恩典的那个姿势了啊，降到那样的状态。而内因就是神在人心中做的工作了。尼尼微从王到老百姓，各个阶层的人心中都获得了奇迹般的获得了天上所赐下的真信心啊。靠着这真信心，他们悔改了。我们要指出，真信心从来不是一种，灵恩派最好搞这个书，灵恩派最好说信心，他们的信心，我愿意称之为那个咬牙装狠，就是他们最喜欢说一个词，你应该听过，叫宣告，是吧？我凭着信心，我宣告这个病不见了。我宣告那个鬼没有了，我宣告你这个就能拿下这个订单，我宣告你就一定考上大学，我宣告各种宣告，你一听好像特别豪情万丈，你一听觉得这好像真信心，是吧？可是我说那是假的，那是自己给自己打气，自己给自己打鸡血，在那装狠的。尼尼微人这个真悔改，是不是真悔改啊？你讲是吧？真悔改就证明他们得到的才是真信心，是不是？可是他们的真信心怎么表达的？你仔细看圣经3章的第9节，他们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你有没有发现真信心反倒这个话说的就好像是没底气一样，对不对？灵恩派那种假信心说的可狠了，我宣告这就是赢了，我宣告，是吧？特别凶狠，但那是假的。真信心反倒是这种你听起来好像没底气，他说或者神会不会后悔呢？神会不会不发怒呢？或者我们真悔改之后，我是不是就真的一定不灭亡呢？他说也未可知。哎，你说你这个东西说的这怎么让人没底气呢？然而信到底是什么意思？信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你这个喊得多大，你说得多狠，而是你信的是谁。 我经常跟我们弟兄姊妹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又是踢足球世界杯，你说我对中国队老有信心了，我就信他能得世界杯冠军，我宣告他一定得冠军。你的信心再大，你敢去投资上100万买中国队赢吗？你要投资100万，你就会损失100万，是吧？但另一个人他的信心可能不太大，他说哎呀，我不太知道，但我觉得可能德国或者巴西会赢吧，但我也说不好，因为其他队都挺强的，我觉得巴西可能会赢，我相信他会赢，我也愿意去为他加油呐喊。那你这个可能实现的几率大得多，因为那个真的是很强的队，是吧？所以关键在于就不是你自己多狠，你自己所谓的有一个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是在于你这个方向对不对，你指向的是一个可信的那一位，你这个信心就是大的，你指向的是不可信的那一位，你再狠的也没有用。所以真信心的意思不是装狠，而是对神的主权的全然的敬畏和交托，就像尼尼微人这里做的一样，他们的真悔改已经证明他有真信心了，而他的真信心却说的是这种，或者也未可知这种话。所以我说唯独这种也未可知的真信心才能让你明白神的主权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主权的意思就是神是主，神是主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主，对吧？神是主的意思就是他想做什么做什么，不是你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吧？所以也未可知这四个字才能让人不至于僭越，以为你是主的主，主是你的仆人，这个你就是太这叫健忘了，对吧？因为神并没有饶恕你的义务，他也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所以真信心不是在那要挟神，不是在那催逼神，而是说你把自己的一切全然交给神，听凭他发落。我想用圣经里的8个字来形容什么叫真信心，就是一副对联，上联就叫既或不然，记得这个话哪出来的吗？是吧？但以理书里的下联就叫也未可知。你想想，仔细想想这8个字什么意思。说既或不然的那个3个朋友，反正神会拯救我的，就是扔到火窑里也会拯救我的，对吧？既或不然我也不拜你，这叫真信心。他知道的是原则，不取决于具体的这个火里边救没救我，他知道的是拜偶像就是不行，是吧？我反正不拜，我就不拜，就是肯定不拜了。至于神救不救我，我相信会救我，但是就不救我，我也不拜，这就叫真信心，对不对？这叫既或不然的信心，也未可知的信心也是。就是说我不拿条件要挟神，说神啊，我要悔改，你是不是真赦免啊？那我悔改了，我现在就悔，我马上改。你赦免吗？不是这个，神赦不赦免你，你也该悔改，那是你应尽的本分，对吧？神会不会后悔，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只能说或者他会后悔，或者不发烈怒，他就发烈怒了，你活该，你这些年杀了这么多人，你活该，就是这个意思，你承受的就是你当得的。就是那个钉在耶稣右边那个强盗说，我们受这些是我当得的，他是不当得的，对吧？所以你只能说我该做的就是真悔改，禁食祷告谦卑，是吧？披麻蒙灰，至于赦不赦免也未可知，他是神，他是公义的，我相信他，这就叫真信心啊！既或不然也未可知，别学灵恩派那一套，那是非常人本的，自己骗自己啊！所以我们说不带任何预设，不求任何回报，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真悔改才是真悔改。这个模式是神启示的，比如我们再看约珥书2章12到14节， 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呀？你该做什么呢？悔改，禁食哭泣悲哀，归向，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等等。神值不值得你信靠呢？值得，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灾。而且这也说神会后悔，是吧？等一下我们说后悔。然后最关键的是，或者他转移后悔，留下余福，也未可知，对吧？这就是先知直接教导他的百姓的，对不对？可以说约珥先知和约拿这里传递的尼尼微人的悔改，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啊？这就是真信心。真信心就叫做既或不然，也未可知的真信心。真信心才产生真悔改。对于尼尼微人来说，这个真悔改外在的标记是禁食、降杯、祷告，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的一些行为的改变，就是三章的第八节提到的，说什么呢？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才是他们的真的悔改了，是不是？他们所做的恶事他不再做了。对他们这些凶恶的尼尼微士兵和军人来说，可能这就意味着从前杀人的你不要再杀了，就是这个意思，离开你的强暴嘛和恶道嘛，从前侵略别的国家的不要再侵略了，是不是？这就是你应该做的悔改。这悔改是由真信心产生的啊，真信心又是由这真悔改见证出来的。所以从教义的角度来说，悔改这个教义非常重要啊。在小药理问答的第87问就是专门说什么是悔改得生命，他是这么说的哈。悔改得生命呢，是拯救的恩典，借着这个恩典，罪人真正觉悟己罪，领悟了神在基督里的怜悯，就忧伤恨恶己罪，转离罪恶归向神，并且全心全意竭力顺从神。可以说这简直就是对这一代尼尼微人最好的一个描述，也是对古往今来所有圣徒那个悔改的最好描述，因为它准确的定义了悔改的原因、必要还有特征。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哈。首先来说，悔改它是必要的啊。如果不悔改，没有任何一个罪人可以期望得到赦免，这个在圣经里是不是太多了呀？对吧？这种话太多了。路加福音13:13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上帝明确说你的悔改啊。还有在使徒行传里17:30-31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是不是要悔改的？所以说西敏信条对悔改的要求和描述是什么呢？你不应该把悔改视为对罪的补偿，你的悔改并不是真正能够让那个罪得以赦免和补偿的原因，因为是神的血在赦免和补偿，对吧？也不是说我悔改就是神赦免你的理由，神在观察你，你悔不悔改，悔改了我赦免你，其实不是，是他赦免了你，你才悔改的，应该这样说啊。因为这都是出于上帝在基督里白白赐下的恩典啊。但是对于众人而言，悔改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罪人如果不悔改，就不要期望罪得赦免，所以这叫悔改的必要哈。还有呢，悔改的原因是什么？悔改的原因仍然是神赐的恩典，人凭自己没有人愿意悔改，人就是会喜欢罪恶，就是愿意活在罪中，并不愿意悔改。你不但不会，你也不可能为罪悔改， 除非你那个实心变成了一颗肉心，得着了一颗心心，你才能悔改，对吧？而这个心心只能是上帝赐下的，只能是他的灵赐下的啊。有一个基督徒叫 C.S. 路易斯哈，他是个文学家，他写的一个叫《纳尼亚传奇》这个系列小说，哎，我们在教会学校里都是拿这个几乎可以当阅读材料和课本教给孩子们哈，因为它充满了是咱们基督信仰的一些东西。其中就有一卷里边写这么一个故事哈，写这么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小孩特别顽劣，特别坏，很多罪恶的啊，十二三岁，特别罪恶。哎，他就跑到了那个王国之后，就中了那个一个魔法，他就变成了一条龙，就那种很丑陋的会飞吐火的那种龙，浑身鳞片那个龙，对吧？然后那个这个王国的那个王叫阿斯兰，这个阿斯兰其实就是基督的化身啊。阿斯兰就命令他说，你要在泉水中洗净你自己，而且在洗之前你要脱掉衣服，脱掉衣服就是脱掉他那个龙鳞嘛。其实这就是暗示着你要悔改，你要受洗的意思，是不是？然后这个变成了龙的这个小孩就努力的刮自己的衣服，甚至揪自己的鳞片，结果再怎么揪，鲜血淋漓的，你再揪它还是有鳞片，再揪还是有，你还是一条丑陋的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脱掉，是吧？所以意思就是在说，人你在悔改上那种自我努力是根本不能去根的，即便你觉得你的意图很良好，但也不能带来真悔改啊。所以这个故事，他的这个小说就想告诉我们说，人是不可能自我翻转的，就像你不能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能够在空中一样，必须是神的恩典临到你才能够翻转。任何的悔改信仰，你要靠自己的力量一定会失败。也就是这就在说了，路易斯的意思就是说，悔改这是神恩独作，而不是神人合作，这就是落实到教义了，他只是用文学来给你表达而已啊，这样的意思。而悔改的真标志，刚才那个小刘文达那个87问也提到了，叫做觉悟己罪啊。我们说这几个标志在尼尼微人这儿都有体现。觉悟己罪，什么叫觉悟己罪？就是认识到自己有罪。简单的说，就是哥林多后书有这么一句话，7:9，他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后悔和懊悔有什么区别呢？他说，没有后悔的懊悔就会得救，是吧？我们经常，我们这个汉语里边用的这个后悔的这个悔，或者悔改的这个悔，它什么意思呢？其实有好多微妙的含义的。比如你说后悔、追悔莫及、懊悔、痛悔、忏悔，这里边好像都意思不太一样的，是吧？所以当我们说悔改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呢？是一种感觉吗？是一种情绪吗？还是一种难过？这个事儿让你觉得可难过了，然后难过了一阵子就好了。那么你这个叫懊悔呢，还是后悔，还是悔改呢？有时候你很难界定的，对吧？只有真悔改，也就是这里说的没有后悔的懊悔，才能够改变生命，叫你转向基督啊。而在真悔改中，一定会有那种叫做懊悔的那个罪疚感，他的良心被刺痛，一刻不得平安。他如果不去向神悔改，被神赦免，他就永远不能平安。而不是你把自己说的就说通了，没事了，这事过去了，这就没有真悔改。这叫做觉悟己罪哈。想觉悟己罪的话，是真有那种罪疚感和痛悔感的。第二个说，他会领悟到神的怜悯，而不是说觉得这么罪恶这么大我就绝望了，也不对。一个人被神赐了一个真的节点之后，真的这个信心之后，他就一定会 觉悟到在基督里的神的怜悯。如果说人觉得说我为罪难过，我的后悔就是说我要跟神说一句，上帝啊，对不起。如果就是这个，那肯定是误会了恩典。上帝赦免我们，拯救我们，是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对吧？不是因为你跟上帝说对不起。上帝赦免你是在基督里赦免你，所以你要觉悟的是在基督里的神的怜悯。我们在最终都曾经肆意妄为，那些肆意妄为的结果它是不会凭空抹去的，罪恶和它的后果都会找上你。即便说你在某一个节点，比如说中年或者青年之后你信主了，你信主才可能在中年之后面对人生下半场，你要不信主，你要面对的只是人生的下场，是吧？不是说你一信主，你信主之前曾经犯罪的后果全都消失不见了，你的罪被赦免了，可是当年的许多罪的恶果你可能还要承受。假如我当年信主之前，假如说我酗酒，我喝到这个肝都坏了，切除了，然后你信主了，你信主了，你的罪赦免了，你的肝也不会长出来了，是不是？后果是要承受的，很多这种后果都要承受的。你说我在当年不信的时候嫁给了一个不信的丈夫，他是很怎么样的，你现在信了，你信了，他也短时间内可能并不信，那个后果你还是要承受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恩典的真正意思是你得着了你不配得的，并不是说神欠你什么现在还给你了，并不是这样的，是连你的得救都是不配的，对吧？我们都不配得救，也得了救了。恩典的意思就是你该得的是石头，结果得了饼，你该得蛇的，你得了鱼，就是这意思啊。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完全不配的恩典你得着了，那你说你能做什么呢？得到这恩典了，其实你除了，严格来说，除了痛悔赞美和感恩之外，你也做不了什么，因为本质上这个事儿都跟你无关，是上帝要把恩典赐给你就赐给你了，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怜悯你就怜悯你了，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让他可以怜悯你，对吧？所以说起来好像你是做不了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你连一个基本的这个痛悔赞美和感恩的态度你都没有，以为你所得的一切都理所当然的，哎呀，那上帝的公正会让你有很多种办法就回到你本来该待在的那个境遇里去，对吧？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恩典是你配得的，就这个意思，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应该知道是像我这么糟糕这么烂的人本来可以有更坏的更糟的结果的，可是上帝却拯救了我们，这就是恩典了。然后说第三个真悔改的标记是什么呢？是说一个人会忧伤恨恶己罪的啊，他会恨他自己的罪。我们经常有一句主内的俗语叫做说，据说主耶稣是恨罪但是不恨罪人，上帝恨罪但是不恨罪人。其实这句话是没有，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圣经根据的啊。罪难道是一种可以凭空存在的东西吗？它难道离开人存在吗？罪和罪人当然就是永远在一起的，是吧？和这句话一样错误的另一句话是，我恨罪的后果但我不恨罪，这就很明显就有问题了，是吧？你恨的是罪的后果，你不恨罪。一个真悔改的罪人，他一定会恨的是自己的罪，而不只是罪的后果啊。如果说出现了一种状态让你觉得我原来发现我原来没有那么好啊，别人是这么看我的，让我很尴尬很难过，这个还不叫悔改，因为你可能是那个结果让你觉得不好接受，对吧？而不是你恨这个罪。 就像以前在这个听那个提姆凯勒牧师他讲到，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执事，这还是执事呢，经常的对他的妻子有一些语言暴力的行为，冷暴力，经常冷嘲热讽，骂骂咧咧的哈。然后他的妻子呢就忍受不了了，多次找牧师辅导，牧师辅导了之后也没什么太好的结果，最后他妻子就说，你要再这样的用这个方式对我，我就只好离开你。他根本就不听，不听，有一天早晨真的妻子就不见了，离开了。哎，这个执事害怕了，到处去找找，哎，终于算是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就收敛了很多，有两年之久，再也没有骂人，也没有去冷暴力。然后他觉得好像这事儿过去了，两年之后他就开始恢复了。最后这次这个妻子终于走了，再也找不着了。哎，他那两年，你想他是懊悔还是后悔，是吧？是真的悔改吗？他怕的是老婆不在家，没人洗衣服做饭的后果，而不是我侮辱骂别人是不对的，不是这个问题，对吧？这个就叫做他恨的是罪的后果，他不恨罪，是不是？就如同说，你说一个人杀人啊，他说不能杀人，不能杀人，杀人会判死刑的。那么这个他怕的是罪的后果，我如果杀人，政府会把我杀了，是吧？怕的是后果。而另一个人说杀人，那怎么行呢？那是个人呢，他有神的形象，我可下不去手，我一想都难受，我不能杀人。那么他大概恨的是罪本身，是杀人这个罪本身。而那个说啊，那倒不至于，杀个人嘛，就是，但是法律不让，政府不让，这个话就很危险了。哪天政府让的时候，他就会杀的，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当年文革的时候，那就可以造反什么有理，革命无罪嘛，对吧？就起来斗这帮人，杀这帮人。如果法律允许你杀人，你就敢杀，说明你怕的是罪的后果，而不是罪，是吧？而神赐的真信心、真悔改，会让一个人怕的或恨的是罪本身，不是罪的后果。这两个事一定要区分开，一定要区分开。啊，还有呢，第四个标记就是真悔改会让一个人离弃罪恶，会归向神的。我们说罪疚感，刚才说那种痛悔、忧伤、忧愁、痛哭、哀叹等等那种感觉，那个感觉，那个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但是真悔改又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比如犹大把耶稣卖了以后，他痛不痛苦？难不难过？他都痛苦到要自杀的程度了，你说他能不痛苦吗？他真的很痛苦，真的很难过，那么他悔改了吗？你光有那个感觉不代表你悔改了，是吧？因为他没有转离罪恶去归向上帝，他在罪恶中绝望，自取灭亡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识别出一个人正在真悔改的时候，他就会像尼尼微人这样恨恶己罪，不想再跟罪有任何的瓜葛，他会转向上帝，然后恳求上帝的怜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未可知嘛，是吧？或者他回转不发烈怒也未可知。就像武侠小说里有一个人叫杨过，是吧？他妈妈给他起名叫杨过，字改之，有过能改，这才叫真悔改。你光是觉得哎呀我过去做错事了，真的老难受了，但是都已经那样了，就这么地吧，我也不改了，这就不叫悔改，是不是？而是说他既然是错了，那我就不能让他停在这儿，我必须把他离弃掉，我要归向上帝。也不是说离弃掉我归向，你看我老厉害了，我都把他这都戒了，我老厉害了，你归向你自己，你没归向上帝，还不是真悔改，是吧？第五个呢，就是说真悔改会让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竭力去顺服神啊。 竭力的顺服神。当然没有人能够在今生十全十美的顺服，不过他仍然会竭力的去追求这件事儿，是吧？追求要去全然的顺服。每当有亏欠的时候，他仍然就会痛苦软弱。而悔改的果效是什么？哈，新约里边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可见说有一些真悔改那个果效直接就指向永生了，是吧？上帝为他预备了永生了。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确是真悔改了，那么你在今生的果效可能也只是一种，还是举例子来说吧，比如说这一代的尼尼微人都悔改了，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亚述人都悔改了，或者说从此之后所有的尼尼微人就都悔改了，并不是，对吧？还有那个记得亚哈那个事儿吗？抢夺了拿伯的葡萄园，是吧？上帝说你和你全家都会死，而且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在何处舔你的血，是吧？然后他就悔改了，他是不是真悔改？上帝对以利亚说，你看他披麻蒙灰缓缓而行，他真悔改了，是不是？好，真悔改了，只是死刑变死缓了，在你的年间先不降这个惩罚，后来在你亚哈死后，他的儿子他的王后还是那个结果。也就是说，即便是真悔改，也可能那个果效最多叫缓刑而已，就是个缓刑而已。那至于说亚哈得不得救，在不在天堂，这个问题就好复杂了，这个我就不想说了，我也分辨不清了，是吧？总之你悔改前种下的果子，在你悔改之后它还是一个个会长大的，而且通常你也会一个个吃下去的。即便你是真悔改了，你被赦免的，确定赦免的是永火的地狱的刑罚，你在天堂里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你在今生可能还是要把当年的罪的后果一个一个吃下去，一个都绕不开啊。那么本节经文当中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会后悔吗？是吧？神的后悔啊，神的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圣经里，我个人觉得圣经里解释的最清楚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18章6到10节，已经解经圣经自己这段说的就够清楚了，不会有误会的哈。我们就打开来看耶利米书18章6到10节，关于神会不会后悔，或者神的后悔什么意思。好，耶利米书18章6到10，我来读哈，大家就细细的看。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我觉得这说的已经特别清楚了，是吧？前半段是不是尼尼微的事啊？神是不是说要拆毁毁坏？可是那个大人只要他悔改了，我就必后悔，他们转意离开恶，我就后悔，不将财货置于他们。所以这儿所有的后悔你都应该理解为就是神回心转意，神把两种可能呈现给你，你选这个我就给你这个，你选那个就给你那个，对吧？是在这个情况下神自己在他的主权的范围内来做他要做的事儿，并不是意味着神改变了自己，而是这种可能性本来就在他给你的那个计划中的啊。所以这是在经文自己的解释，如果用神学家们的解释哈， 比如在巴克，他在认识神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后悔是指检讨自己的判断，改变行动计划。神从来不这么做，他也永远不需要这样做，他不会检讨自己的判断的，改变自己的计划的，因为他的计划是对的，永远是对的，对吧？因为他的计划是根据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基于他的完全了解和控制而制定的，所以在他眼中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紧急的、意外的事儿让他惊奇。他根本就不是说我没有预见到尼尼微人会悔改，那本来就在他的计划当中的哈。所以巴克的意思是说，有一部分经文很多的确是说神后悔了，可是每一次这都说的是神因着某些人对他从前的做法有了一些反应而改变了他的做法，这一点也看不出来说神不能预知这些反应或者神感到意外，他并没有更改他的目的，这就从目的论来说的，神的目的并没有更改，所以他的后悔只不过是改变了通向这个目的的一些方法和计划而已，而且这个更改只是被人看来叫更改，在神那儿那本来就是要这样做的，没有什么更改。神的计划、神的剧本就是我说要灭他，然后你约拿去，而且约拿你第一时间不会去的，你会跑，我先把你收拾回来，然后你去宣告，他们就会悔改了。这就是神的计划，是吧？就是这样的，你在事情结束之后才能够认清。而且后悔这个词只不过是因为在永恒当中发生的事儿，非得要让在我们在有限的我们在时间当中发生的事儿，我们去理解，有时候这叫拟人化，这叫神的福救。圣经里还说神有膀臂呢，还说神有手呢，还说神有手指能写字呢，你真的知道，你真的认为神有手指的吗？对吧？那都是让人好理解的。圣经里还说神能听、能看、有嗅觉、有温柔、有愤怒、有后悔、有欢笑、有喜乐，这些都是用人能理解的语言让我们比较好的去理解神的一些属性，可不是说神就是那样的，对吧？所以说神愿意抚救我们，用我们的语言说他自己的一些事儿，但我们不要倒着去理解他，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悔改，像尼尼微人这样，而不是到处去找后悔药。约拿那就是恨不得找后悔药，我真后悔跑到这儿说这句话，他们居然真悔改了，我还不如死在海中得了，是吧？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保罗都说了，你需要的不是后悔药，也不是后悔，而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对吧？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了，那个结果不需要后悔，接受。你要懊悔的是，让你发生那个事的罪不要再犯了，离开那种行为，离开那个模式，这个意思。后悔的意思就是总沉浸在一种，如果当初我如何如何就好了，哎呀，我怎么嫁给这么个玩意儿呢？当时我那个同学谁谁谁老好了，他都追我，而且你看人后来人都信主了。我当时嫁给他可好了。那我就告诉你，第一，其实穿越那种剧都是骗人的，不能穿越，是吧？回不到过去。第二，即便真穿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真回去，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的。你的实际的选择已经证明了你要选择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你的价值量。你之所以找了这个没找那个，你说他对你那么好，你为啥没找他呢？还不是因为他穷吗？或者因为他不太确定吗？或者因为他家离你家远吗？或者因为，总之你有你的原因的，其实你或者说得出或者说不出，你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当初如何如何，我就这都是废话，你回到当初你做的还是一样的，所以不需要后悔这种事儿。啊，甚至于再给你多说一步，你即便真回头，你真做了好像不一样的选择，你从神的预定论的角度来说，你最后得着那个目的还是一样的，那叫殊途同归，最后那个结果还是那回事儿。好好的，就因为你在，他就会不好了，是吧？
所以说这就叫后悔，没有意义的东西。你需要做的是从神的原则这里离开那种模式，离开那种罪恶的行为和罪性本身。所以哈，第一，回不到当初；第二，真回到当初，你还会做一样选择；第三，你真做了不一样选择，结果还一样。这叫后悔药三大定律，是吧？意思就是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意义。所以神把这个时间变成单向性，不能随便穿越，这对人是一种保护。而人就应该做的是自己的本分，是祈求神赐下恩典，让他所要拯救的人，你可以借着先知的警告或者外界环境的改变，这就是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对吧？借着这种事情，好让我们像尼尼微人一样懊悔己罪，改邪归正。不要嫉妒别人的悔改，虽然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这些真悔改的尼尼微人没有灭亡啊，所以他们真悔改了之后是不是正常会生孩子呀？就是他们的后裔在几十年后把约拿的祖国以色列还是灭了，这是事实，对吧？这个是事实。约拿之所以这么愤怒，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你让这帮人悔改了，信主了，暂时不去杀他们，可是即便他们真悔改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可不一定啊，对吧？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来还会来杀我们的，果然就杀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去揣测神的心意。神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让谁悔改就让谁悔改，他有他整体的意思，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一点看见和利益就来决定他该怎么做。他们那些悔改的人的后裔灭以色列，可是那些人的后裔后来又被巴比伦灭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因着神拣选的恩典，你将来在天上，你还是会与以色列中的选民、亚述人中的选民、巴比伦人中的选民和全世界各地的各处的选民、各时代的选民同样在一起。那个时候才会知道，毕竟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将过去的，那些什么这个国那个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在其中总是借着各样的环境要让一些人得救，要让一些人真悔改、真相信、真有永生，这才是神在历史中所谓救赎史的意义啊！好，让我们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的把恩典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生出那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让我们不是沉浸在过去当中不能自拔，而是真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那些错误的得罪你的事情，求你给我们力量离弃。我们那些真的是愿意渴慕你的善功、渴慕你的善行、渴慕那圣洁的这些力量，也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追寻，而且能够坚持。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家庭、教会、社会当中都有美好的见证，帮助这真悔改所结的真果子都能够被神、被人所看见、所纪念。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的下午的分享就到这儿。